我没穿西装，这个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太庄重哦，可是实在很热，所以我临出门的时候我犹豫再三，后来跑去问我的爱妻说今天很热，我不穿西装外套可不可以啊？得到她的支持，我就很放心的就把那个西汤这个西装给放下了啊。真的很热啊，这个咱们这边的夏天酷热啊，所以请大家不要介意啊。刚才我们听了孙瑜姐妹的见证，我非常非常感动，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啊！以他这么一位在这边这么久，然后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尊重的啊，在这边我们一位同胞，他愿意很勇敢的站出来，将这件事情分享给大家啊！特别是我感谢神，我们的神呢，他在他的话语里面给了我们许多的指导以及原则。我非常喜欢说我们的圣经是一本原则之书 The Book of Principles 啊，然后里面我们可以获得许多的教导，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获得他的赦免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去之后可以再多看看利未记第五章，那大家也可以在电子圣经里面来搜寻一个关键词叫逃城，逃城啊，这个逃去避难的城啊，啊，就是在生命记以及约书亚记里面，圣经特别吩咐，就是如果在以色列民当中有人无心杀了人，啊，然后呢，这个受害者的家属要来，追讨这流血的罪，可是这个人他明明是无心之过啊，那所以神就在以色列里面来设立了逃城，这个人就要进到逃城里面去，向城里面的长老解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这城里面的长老就要下令全城来保护这个人啊。这个逃城就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逃城，我们的避难所，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阿们吗？感谢主啊！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如何参与宣教事工。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吗？OK， 好，我们的教会啊，是华盛顿州的东部较具规模的华人教会。我不敢说整个华盛顿州啊，只能说华盛顿州的东部啊。我们有自己的礼拜堂、停车场啊，这个停车场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知道有几个教会因为没有停车场啊，很伤脑筋。像我们的姐妹会，我们的姐妹教会啊。在 Portland 的波伦华人宣道会，他们没有停车场啊，所以他们所能够采取的方式就是要求弟兄姐妹早点到，然后在周围的巷弄里面寻找停车的地方。那他们也采取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看看教会附近离教会比较近的，然后他们划定了一些区域，就等着那边的人贴出for sale 的这个广告啊，这个房子要出售的这个广告，然后赶快动员弟兄姐妹奉献买下来。他们的打算是等到那附近的房子都给他们买光了，他们就把那些房子拆掉来做停车场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教会有自己的礼拜堂，有自己的停车场，猴塞雷啊，真的很厉害，很感谢神啊啊。还有呢，这是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真的很为这个事情来骄傲，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谦卑哈。OK， 我们有一群爱主爱人的基督徒。You are my dream church. You are my dream co-workers. 我们有这一群爱主爱人的基督徒，有一个向本地、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同胞宣教的心智， 我为此深深感谢神。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扩张帐幕左右开展，今天恰逢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我想秉持今年教会主题的精神，以及路加福音所记主耶稣所交付的这个大使命，来跟大家谈谈如何参与宣教事工这个题目。我们如何来参与宣教的事工呢？刚才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到49节，那44节和49节里面，我们看到经上记得很清楚，耶稣他在往以马忤斯这座城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因为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现在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他这两个门徒一时之间竟然没有认出是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呢，就很无微不至地来跟他们根据圣经来指着自己所记载的话说，这些事情通通要应验。他说，我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领受，都必须根据圣经，也都必须合于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神所赐的最高权威，圣经是神所赐的最高权威。我要特别强调啊，圣经它就是神的话语，那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指南，给我们的教导，是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使用手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使用手册有这个怎么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大凡买个电器家具啥的啊，尤其是电器，这个使用手册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有一样的毛病，就是这个东西买到之后拆箱了，我通常不会先看使用手册，我就认为我应该有这个本事把它给 assemble 起来，组合起来，然后我有办法把它给摆弄到就是可以使用。可是一次又一次我常常经历挫折，因为现在的东西越做越复杂，哦，越做越这个精细，所以你如果不照着这使用手册来组装，来这个使用，哦，很快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生命赐下一本使用手册，这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圣经是神所赐要我们谨守遵行的道。你看我们的神对约书亚，他这个时候刚刚从摩西那边接下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棒子啊，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怎么样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说你要谨守遵行我所赐给你的这本圣经上面的一切话，一切。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啊，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的孩子，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教导，一些要求，一些吩咐，我们的孩子上了大学啊，离家在外，这个 通常呢我们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他们挥别啊、哦、在那个之前呢总会告诉他们说，哎呀，三餐要这个三餐和作息都要正常啊，然后呢不要随便交朋友啊，要注意安全啊，然后钱省着点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手机在电脑上面等等的啊、哦，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女啊，可能也是因为离情依依啊，好好好，爸爸妈妈，我会谨记在心啊、哦。可是等到我们回家了，他们进入大学了，然后开始了新生活，有新的朋友，有新的环境啊、哦，他们可能就会对于他所答应要听的话要遵从的事情就会开始有选择了啊、哦，也许钱就不那么省着花了啊、哦，就是这个手机也就不那么节制了，那他们这样子的就是说选择性的来听，对他比较不那么困难他就听，对他比较有麻烦的他就不听。那在我们做父母的人知道之后，我们会认为这个孩子是听话还是不听话？是不听话，是不是？哦，我给他十个要求，他听了五个，不听五个，那我们会认为他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不听话，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部分的顺服等于不顺服，选择性的听话等于不听话，我相信这是大家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神才会反复的一再的在他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谨守遵行他给我们的这本书上的一切话，一切没有选择的。那么圣经不只是神所赐要我们谨守遵行的道，圣经也是将我们的神愿意我们行的来指示我们，不只是我们要遵守些什么，还包括了神愿意我们去行些什么，愿意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咱们这个背经运动啊刚刚结束啊，我们下个主日要颁发奖品啊，所以你若还没上报回报你的背经分数的啊，请赶快向我或前卫军执事来联络一下啊。多少不拘啊，多少不拘，最主要事情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参与啊。所以我们卫军执事甚至于就跟我讲了，他买了不少礼物啊，不少奖品，他说现在这样好了啊，这个有这个回报，背了多少经文就通通有奖啊，所以现在应该还不到十个。哎，我们卫军在那 OK， 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回报？
九个，
你看不到十个啊，所以赶快啊，赶快回报啊。好，那我们说我们背经运动里面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弟兄姐妹能够背下来吗？应该很多人会背这段经文啊。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很强调一件事情，说圣经是神来装备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来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它不只是好事，它也是美丽的事情，是漂亮的事情，也是对的事情。 good thing and right thing 是要在一起的啊、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的好事不一定是对的事啊、哦，所以感谢神，圣经就将神所愿意我们去行的这些事情也指示给了我们。那圣经也显明了神对宣教的旨意，你若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的作为啊，很有意思。在旧约里面，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使世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 他要让世上万民都来认识他。那以色列民他们的责任是作为选民的 chosen people， 他们必须在天下万民里面来为神做圣洁的见证，然后要把天下万民他们作为祭司的国度，要把天下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那新约我们也看到啊，在使徒行传17:24-27，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他们。他从一本，这个本就是血脉的意思啊，造出万族的人。所以你看，我们无论是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无论你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无论你是讲中文讲英文 whatsoever， 我们血是一样的，有不同的血型，可是白人的 B 型跟黄人的 B 型是一样的啊。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自己愿意我们去寻求他，神赐下了许多的线索来叫我们可以找到他。那不只是神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作为，神也很具体的来吩咐了他的子民。你看旧约里面105:1-2，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你看旧约里面就已经吩咐了，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那我们看新约，这是主耶稣自己所吩咐的，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之为对观或福类福音，因为他们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在这个地上的言行，有许多事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补充的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是在马太福音第28记载了大使命，马可福音第16记载了大使命，而这两卷书的这个所记的大使命的内容比较接近。但是你再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24，它这里就比较具体的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稍后再谈这段经文啊，但是这个也是大使命，路加福音24所记载的也是大使命啊。那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个大命令和大任命，大命令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4:13，我们要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然后这个大任命就是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啊，这个我们的神吩咐彼得，他作为我们众门徒之首，可是他不是教皇哦，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啊。这个神吩咐我们要去牧养他的羊。神吩咐我们要去牧养他的羊啊，要爱他，要牧养他的羊啊。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吩咐是如此，然后我们人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大卫王，他就这样讲：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神赐给我们的这些的恩典，是让我们用来感谢他，是让我们来诉说他的慈爱奇妙作为的。诉说的对象就是其他的人，就是万国万民。我们再看新约部分， 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段话是什么时候说的？是他们在圣殿里面医治了那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啊。金和银我都没有，大家有没有唱过这一首诗歌啊？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对不起，我这个五音不全。 OK OK 好，然后这个人他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他就到处去跟人家诉说这个事情啊、哦，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犹太教公会的这样一个注意，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威胁了，他们不想人再去信主耶稣，所以他们把彼得约翰抓起来，警告他们不准再传那个主耶稣复活，然后靠主耶稣的大能使人得医治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彼得跟约翰大有胆量啊，这个说哈。我不管你们怎么讲，可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得不说，因为这是神的吩咐，这是神的吩咐、哦、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们怎么能够来忘记呢？怎么能够来这个忍住不讲呢？是不是、哦、所以感谢神。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必须笃信圣经，我们才能够真正来传福音，才能够真正的来宣教。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明白福音，这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所讲的，我们要来比较清楚讲这个。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段经文其实就是福音的根本内容，就是福音的根本内容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的，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说这个是福音的根本内容？因为基督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的救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以无罪的来承担了我们的罪，然后他以义的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他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而且是实实在在被钉死，甚至于被埋葬了。可是感谢神，他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清偿了我们在神面前因为我们的罪所无法付清的那个罪债，然后他为我们又从死里复活，他征服了死亡，他征服了阴间，征服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他征服了罪，所以叫一切凡相信他求告他的人就可以得着赦罪之恩，就可以得着那白白的拯救，那永远的生命，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根本内容。那这福音的根本内容之外，我们还要来了解福音的伟大功用。福音呢、啊，是一个奥秘，在旧约里面没有来看到这个福音的奥秘到底是什么。这个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我们看到非常重要，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奥秘是一个伟大的功用。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被神拣选的，是选民的 chosen people， 可是他们忘了他们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是要将天下万国万民带到神的面前的。所以神在以色列民之后兴起了教会，教会就是基督他的身体，每一个人在这个里面，无论你的文化、你的语言、你的风俗，甚至于你的政治立场、你的教育程度都不管，在基督里就与 犹太人一同成为后嗣，通得洁净，同盟应许。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借着基督耶稣以及圣灵的工作，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这是福音的伟大功用，无论你从什么地方来都是如此。那福音这么的伟大，那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有什么意义？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义在这个上面来显明，来彰显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第一个信，其实第一个信跟第二个信在希腊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叫 pistis。 抱歉，喝太快呛到。第一个信跟第二个信都是同一个字，但是他们所指的对象不一样。第一个信是指我们所信的，所以这个 pistis 在中文圣经里面有些时候也翻译做所信的，或者是真理。所以这个神的义就是本于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这本圣经我们打开之后，他的话发出亮光，使一万人得通达。我们被圣灵感动来接受，来相信的神在这圣经上所讲的一切的真理，然后我们就以至于信，我们就能够真心来相信。所以这是对我的意义，我只要信，我就在这福音上有份。我只要信，就是这么简单哦。那福音的内容之外，我们再来看福音的使命。福音的使命对我来讲，这是我们无可推诿的责任，这是我们无可推诿的责任。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来，弟兄姐妹，不管你甘心不甘心，愿意不愿意，得时不得时，我们的神很 care about us。 可是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面， He doesn't care if we love it or not。 他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喜欢呢，你就是得去做。为什么？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讲得真好，保罗讲得真好。我喜欢看战争片，战争电影，这个我太太始终搞不清楚，就听到他们蹦蹦蹦咚咚咚，这个有什么好看的啊？但是这里面其实可以学到不少的那个功课，反正自己当过兵，对这个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在战争片里面，在军事片里面，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场景，就是上级长官交付给下级一个使命，一个 mission， 一个任务，然后这个下级军官就开始向上级军官来报告。可是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困难，有许多的问题。你通常可以看到长官就这么回答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反正我给你这一道命令，我下了一道死命令，你就是必须去达成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愿意不愿意，你喜欢不喜欢都不重要，就是必须去做，这是无可推诿的责任。再过来，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身为基督徒重生应有的 这个结果，这是我们基督徒重生应有的结果。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信望爱这个三个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元素，三个重要元素一起出现的啊。我们一般的那个顺序是信望爱，这边的顺序是信爱望，哦，都一样，可是信是最根本的，永远是基本，永远是第一个，哦，所以没有真实的对于基督的信仰，我们就不可能有真实的爱，就不可能有真实的盼望。好，那请注意，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一般。所以我们在听的福音、信了福音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增长，结果增长。咱们弟兄啊，这个昨天啊有个弟兄晨祷会，感谢神来了18位弟兄。就是有一些年轻弟兄啊，这我们的这卫军执事还帮我，还帮他们向我这个解释，他们这个工作很辛苦，晚上啊，哦，可能一两点才睡，所以早上6、7点叫他们爬起来比较有困难。 OK， 好，可以理解啊，understandable， 没有问题啊，那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昨天呢，啊，这个七点半来集合，然后用了餐8点跟大家分享了代祷事项之后，就2个或3个一组，就这个走 newcomer 这条 street 啊，然后到了那个 Leslie 什么 Groves Park 啊，就向左转。我们边走边交通边祷告，很美的一件事情。我很有幸跟我们的刘伟弟兄同行啊，啊，然后刘伟弟兄就跟我分享了这个他们家种了很多果树，哎呀，很厉害啊！他对这个津津乐道，非常的这个有经验啊，有这个什么葡萄树、枣子树、有梨子树，还有什么桃子树。OK， 好，那我们种的这些果树哦，我们种这些果树会不会就把它晾在那一边？说哈，你长也好，不长也好都没关系，是不是？我们盼望它什么？它要长大，然后它要怎么样？它要增长，它要怎么样？结果，是不是？所以时候到了，我才能够收成啊，我才能够吃到这些水果啊，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刚买这个房子，那个亚里面没有果树。听了我们刘伟弟兄昨天一番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就在想，这个可能要考虑来种果树了啊。可是又想这个很多的功夫很麻烦啊。没有，反正明年春天再说。我还有这个8个月可以考虑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参与宣教的工作，这是我们重生之后应有的结果。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见证基督，这是我们必须来见证基督的啊。那路加福音24:47-49，主耶稣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这就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我们要传讲的是什么？是悔改与赦罪的真道。我们要来传讲的是那悔改与赦罪的真道。但是在传讲，向别人传讲这个真道之前，我们必须自己要来真正向主耶稣基督悔改认罪，才能得享他的赦罪之恩。约翰一书1:9，我相信这次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背了这一段的经文啊，可以一起来背吗？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前提是怎么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奉主的名到他的面前来做这个事情，他必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来体会基督耶稣的信长，我们神的心意，必须深刻体察神不愿意任何一人沉沦而愿人人悔改的心意。你看圣经讲的多美，我们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神，我们基督耶稣说他要再来，为什么他复活升天已经快2000年了还没有再来？很简单，圣经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解释。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吁，你们能不能体察我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一个呼吁。所以我们要传讲悔改与赦罪的真道。那怎么个讲法呢？从本地往世界各地传讲，从本地往世界各地传讲。首先，神要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圈的 comfort zone。这个我们很容易耽于安逸呀、啊，舒服日子过惯了啊，就越过越没劲，然后越过越慵懒。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要背一些课文，我就发现我们海峡两岸背的许多的这个课文啊，还蛮像的，还有重复的，有一样的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背过《由奢入俭易，由俭入奢难》？有啊、哦，是不是？这个是谁的什么教子书啊？我先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啊。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很典型的关于 comfort zone 的很好的解释啊。我们从节俭里面攒下了钱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一点本钱可以去享受了，所以由俭入奢易啊。可是当我们有了钱之后，那过得很舒服的很享受的日子之后，要再回到原本的那个比较朴实比较节俭的日子就有困难了，是不是？哦，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的神说够了，你们现在享受惯了，享受够了，出去吧。所以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大使命，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去？所以你们要去，不是说主耶稣不是说你们就住在这边为他们祷告就好了。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说啊，我为他们祷告就好了，可是主耶稣说是你们要去。马可福音讲的是你们往普天下去啊、哦。好，所以走出我们的舒适圈。你要知道耶路撒冷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在五旬节之后，那成长是多么的快速啊，大家都很兴奋啊，是不是？这个在五旬节那一天竟然有3000个人来信主来受洗啊、哦，这个教会成长这么快。可是到了快之后呢，就开始出问题了。为什么？大家享受了，大家现在享受这个教会成长的果实了，就渐渐不愿意动了。神这个时候就让耶路撒冷教会来遭到逼迫，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大遭逼迫，大遭逼迫。神说你们不动，我就让你们动。所以这个大逼迫从斯提凡开始，然后门徒们啊就不得不怎么样四散，就不得不四散，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是 使徒行传第八章所讲的。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分散到这些地方之后，不是继续在那边安逸下来。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现在他们想到了主他的吩咐了，要往各处去传道。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强调一件事情， Missions is a heartbeat of a local church， 宣教工作是一个地方教会的心跳。你不去传福音，你不去宣教，这个教会不可能成长。我们不只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我们也要突破我们的人际圈。我们很容易只跟我们所认识的人往来打交道。那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哦，其实我们也要担心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后只剩下基督徒是我们的朋友？那些非基督徒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些非基督徒是我们要去努力得着的灵魂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千万不要只说，哎呀，跟我有关系的，跟我有这个互动，我才去关注他们，不可以啊。你看，从耶路撒冷四散的一些基督徒来到了叙利亚，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里面的一个安提阿。圣经新约里面有两个安提阿，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在小亚细亚的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他们这些人来到叙利亚安提阿之后，突破了指向犹太人布道的这个做法，他们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其结果是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多了。所以他们突破了他们自己已经习惯了那个人际圈，不是指向他们所熟悉的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也向那些他们以过去以为不洁净的不可碰的外邦人传福音。那这些事情不是靠着自己可以做到的，是依靠圣灵的大能。主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这就是圣灵啊。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讲到，我们基督徒靠着圣灵，我们是怎么样的来为主传福音的。使徒彼得在审讯他的犹太教公会面前，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剩那个石头。下句话太强了，他公然指着这一群犹太教的掌权者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大家一起来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公开这样宣告，你想想看，今天换成了我们去面对那一些逼迫我们的人，你敢不敢就像彼得这个样子说，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不是靠着自己的胆量，这是靠着圣灵所赐的。再来看耶路撒冷基督徒啊，这个在彼得被捕然后被放回来之后，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再来看斯提凡被犹太教公会逮捕之后，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然后我们就想到了，这是怎么来的？主耶稣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这么说的，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我们的主他从不误事，他的应许绝不落空。他说，当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受到逼迫甚至受到审讯的时候，千万不要担心我们要说什么话，圣灵会将该说的话赐给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 七到十节，保罗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这个瓦器就是我们的身体，卑微的身体，可是有这个宝贝，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最后弟兄姐妹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这一段的经文好吗？哦，这样看了是不是不清楚啊？抱歉啊，看得清楚就跟我一起念好吗？来，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偷谁就向谁多要。我们的神将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无论给的说多还是给的少，我相信神是公平的，他会按着我们所当得的来量给我们。但是无论多少，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来回应神。神多给我们，我们就多给他。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做忠心的仆人，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那你打算如何向主交账？为领一人归向耶稣，我们怎么归回天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现在求你帮助我们将你的恩典分享给别人，赐给我们不只是所当说的话，更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胆量，我们所需要的勇气，我们所需要的智慧，所需要的爱心，因为我们凭着自己什么都做不到，我们要靠着你，要仰望你，求你用我们，求你打发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恳求，阿们。谢谢大家。